我们大家一起来礼敬佛陀。那么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萨，那么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萨，那么达萨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姆达萨。各位尊者，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下午好。好，我们在昨天晚上学习了色法，在昨天我们首先学习了色法当中的四大，接着呢又在讲了四大当中的十八种真实色。色法可分为十八种真实色法和十种非真实色法。那在十八种真实色法当中，我们学习了四大，又学习了四种净色，就学习了五种净色和一种实数。那下面呢，我们将继续来讲色法。那如果讲到色法呢，我们也许会问说，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色法呢？我们要辨识色法呢？或者有的人又说，所谓的解脱是心的解脱，那学这些色法到底有什么用？可以说，如果一个人一个禅修者不了解色法，他是不可能解脱的。毕竟我们说到的，如果一个人想要解脱的话，他必须得要了知，要了知什么？了知色法以及了知名法。在中部的牧牛大牧牛经里面，佛陀还特别说过，诸比丘既有十一法的比丘，不可能在此法力中得增长成长增广。哪十一法呢？诸比丘以此比丘不知色，诸比丘比丘如何不知色呢？诸比丘以此比丘对无论任何色，一切色皆是四大界与四大界所造，不如实知。诸比丘知色，比丘不知色。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得要了解色，了解一切的色法都是四大界以及四大界所造，而且必须得要如实的了知，如实的知见。要了知色，我们不能够给色法的现象蒙蔽之。如果说在修行的过程中，要了知色，并不是说要我们去知道哦，这个是男人，这个是女人，这个是小孩、老人、大人，或者这个是树木、山河，这个是动物，这个是植物，这个是一般的物体，并不是用这种方法去了解。要用什么方法去了解？用究竟法去了解。那究竟法讲的也是色法，我们难道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物体、物品、物质就不是色法吗？是的，也是色法。不过呢，这些色法是被概念包装了的色法。那概念法又跟究竟法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可以说，如果是概念的话呢，它还会有密集；如果是究竟法的话呢，就先要破除了密集，才能够见到究竟法。说到密集呢，色法有三种密集，名法有四种密集。我们这里讲三种色法的密集。 第一种秘籍是相续秘籍，相续秘籍叫做三大地伽那。这里讲的伽那呢，你可以翻译成坚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物体还是物体，看到的任何东西还是任何东西，其实这些都是表象而已。我们会感觉到这些东西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例如现在我们来跟问一下佛陀说无我，如果你说怎么可能无我呢？我明明不是存在吗？从究竟上来说，没有人，没有众生啊，没有男人女人，没有佛陀，没有弟子，没有比丘，但是确实这个气不是存在吗？你说过去已经灭去，现在正在灭去，未来也必经要灭去，但是我们再看，明明我想过去过。我昨天还不是这样好好的吗？今天不是好好吗？明天我还会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佛陀你会说无我呢？会说一切东西都在生灭生灭呢？因为还没有破除秘籍，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只是一种概念而已。如果破除了秘籍，我们看到的将就究竟法，而究竟法呢是刹那刹那生灭的。首先第一种是相续秘籍，相续秘籍可以把物质把色法包装的好像存在一样。例如说讲人啊，一般我们说啊这个人很长寿，活到90多100多，那这样的话呢，从我们的视觉或者大家认定来说，这个人啊，从一出世一直到老死，再到年终正寝，活了100多年。当然，这个100多年，他一直都存在，他不会说，如果讲到生灭的话，不会一下子出现又灭去，出现又灭去，不是这么样的，是不是？而是一直都感觉他是存在的。那为什么会这么样呢？因为从概念法上来说啊，它确实是存在，而且是存在了100多年。但是从究竟法上来说呢，如果我们看到的究竟法是一堆的身体，里面的色法是刹那刹那的生灭的。但是在生灭过程，因为灭去的之后还会继续升起。灭气的时候还会继续升起，它在生与灭之间会保持一定的相续性。由于这种相续性，是我们会对一个物体产生它继续存在的错觉。如果没有破除了这种，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是存在的这个是存在了多久。就好像古代有个哲学家叫做赫拉克利特是吧，他讲到人不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踏进同一条河，应该是的。对，那人不可能在不同的时间踏进同一条河，其实就是说河水我们看上去好像这条河流是一样的，其实河水永远都是不同的。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不可能维持到乃至下一个刹那，今天的所谓的某某跟昨天的某某其实不同。你要再细一点呢，一个小时前的这个人跟一个小时之后的这个人也不同了，不要说一个小时，就算是一分钟前的你跟现在的也不同了，不要说一分钟，可能一秒钟前的你跟现在的也不同了，又不要说一秒钟，就是前一个刹那跟后一个刹那都不一样了。那唯有我们看到了究竟法，我们才可能了解这一层。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看到东西它还是一个固定的人。但由于有了这种相续，我们 看到好像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没有变，今年的你跟昨跟去年的你也没有变，但是如果再把十年前一对比，就会有一点变，二十年变化的更大，三十年变化的更大，这种变化其实是慢慢的发生。假如我们把人生如果是八十年，把它缩成八个小时，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个人会很快的变老，是不是？然后再把它再缩小，缩成八分钟，那么这八十年缩成八分钟，那我们看到一个人啊，可能很快就长啊，然后快就又衰老了。如果再把八分钟再缩成一分钟，怎么样？很快就变老了，是不是？就正如说，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人很贪着他的身体啊。比如说讲当时的皇后铁马，当时平毗沙拉王的皇后叫做铁马，她非常漂亮，她自知自己很漂亮，所以她经常不去见佛陀。后来呢，佛陀就由于她经常听那些宫女在赞叹佛陀，后来她终于去见了佛陀。佛陀也知道她自己太贪着自己的身体了，自己的美貌了，以为自己很漂亮了不起，身体很强的傲慢心，然后就等给妈去见佛陀的时候，佛陀就用神通在旁边变一个很漂亮的大概才十六岁的女孩子，在佛陀的旁边扇扇子。那给妈虽然她是很漂亮啊，但至少可能也有二三十岁，他一看到哇，旁边是一个女孩子貌若天仙，从来都没有看到那么漂亮的人，他发现到哇，原来跟他对比起来自己是那么的丑陋，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那种傲慢心就已经降了一半，他发现到哇，原来在这天下还有那么漂亮的，比我漂亮那么多倍的漂亮的女孩子。那由于他当时佛陀用神通就是只是让他看得到，其他人看不到，那结果呢，佛陀又使神通让这个女孩子很快的怎么回啊，他又变成了很成熟了啊，就像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妇一样，但是即使少妇也是长得亭亭玉立，也是犹如出水芙蓉。那他再稍微再看，这一个女孩子已经变得很成熟了，大概三十来岁，然后很快又感觉好像四十多岁，那这慢慢的会发现到，她的脸开始有了皱纹，然后就发现她的头发开始有点白了，然后慢慢的发现到这个人已经开始苍老了，最后呢，变成了一个老太婆，之前的那些美貌全部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鸡皮蒜发的老太婆在那里。之后呢，又看到了这个女人呢，由于老了啊，皮也皱了，牙也掉了，头发也掉了，背也驼了，最后呢，连坐都坐不起来，弯下腰，然后就倒在地上死了。死了之后更恐怖，她发现到哇，原来一死了开始肿胀变青移，之后腐烂发臭，很快就剩下一个骨头。当铁妈看到了这一幕之后呢，她对自己的贪爱再也没有贪着了，她发现了啊，其实人生不非如此，再漂亮也好，自己美貌再出众也好，都逃离不了有生必有死的这种结局，而且衰老会摧毁一个人的容貌，而死亡会夺走一个人的生命，无论你再风光，你再风流，无论你自己再高贵，但最后也是会被衰老跟死亡所夺走，这个就是无常。当时他就悟出了美貌是不可靠的，那个时候然后佛陀就跟他说法，结果他就以在家的身份证得了阿拉汉果，证得阿拉汉果之后呢，他再也不想做过在家人的生活了，于是就 去请求他的夫君，他的宾吉沙拉王，因为宾吉沙拉王就是出国生子，结果呢就答应了他出家。当铁马出家了之后呢，他就本来已经证得了阿含果了，所以后来他就成了佛陀教法当中相当于男众，相当于比古众当中的沙利布达扬，他是智慧第一的女弟子。那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啊。说到其实相续密集那个迷惑很多的人，因为相续我们看到一切东西是永恒的，因为感觉到它是永恒的，我们没有看到它的生灭，只是看到它的相续，然后会产生有我有这样的幻觉，这是相续密集。那我们再接着再看另外一种密集，是组合密集，萨摩哈伽那，一种色法不会单独升起，它毕竟是以一定的方式、一定的规律组合起来的。例如我们讲到的眼睛，在我们的肉眼里面一共有54种色法，其实这54种色法它是由无数的数不清的色际组成。在我们的眼球里面一共可以分为六类的或者七类的色聚，它们是眼识法际、身识法际、性根识法际、心生八法际、时间生八法际、很时生八法际，有时候再加上命根九法际，变成有这几类的色法的几类的这些色聚。这些色聚又是以不同的方式组合，然后我们又会看到啊，这个是视觉神经细胞啊，这个是其他的细胞啊，这个是视网膜，然后再组合的多一点，我们会看到呢这个是眼球，这是眼白啊，然后这些是神经线，这些是血管。也就是说很多的色法大概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形态组合，然后我们会产生这个是眼球。我们的身体也是，在身体里面也有很多的色法。我们先抛开眼耳鼻舌，我们只是看身，在身体里面有五类的色聚，他们是身识法际、性根识法际、心生八法际、时间生八法际和识生八法际。而这些不同的色聚组合就形成了我们所讲到的好像比如说原子啊，若干原子组合又成为了分子，然后呢很多又组成了成细胞啊，细胞组成又组成了这个是属于皮肤又有表皮啊，又有内皮啊，然后呢然后再看了，这是皮肤，这是肉，肉之间呢还会有筋腱，会有毛细孔、血管啊，会有很多这些东西，然后再组成呢，这个是一个整个皮肤，这个是肌肉，还有，然后再组合成这个是所有的人，是不是？所以色法呢，都是必须得以一种组合的方式，而色法的不同组合方式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了这千变万化的世界，物质世界，可以赞美它多姿多彩呀，五光十色啊，都可以。但如果说再细分呢，我们会看到所有这些都可以分为色聚，然后再把色聚还是可以分，为什么呢？毕竟我们称为聚，嘎拉巴，聚是什么意思呢？聚是不是组合的意思？所以色聚还是没有破密集，看到了色聚还是一种概念，只要还有组合的东西它就是概念，只不过是它是最小的组合单位，还必须得继续破。唯有我们真正的可以看到色聚里面的究竟色法，那个时候我们才不会给色法的组合所蒙蔽。 但是所有的四法的出现必定是以聚的方式，就是必定是以组合的方式出现，而不会单独升起。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单独存在的所谓的地或水或火或风，它都是以组合方式存在的。第三种秘籍是功用秘籍，你这难了。任何的究竟法都有它各自的作用，它产生作用。例如说，究竟法里面啊，地会有啊坚，就有硬，会有粗这样的特性，水有粘结，有流动特性，火表现为暖。表现为温度，风是支持或者说是运动，这些是各自的究竟法之间的它的作用。那我们必须得要去见到它们，会发现到每一个究竟法它都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在这些究竟法之间不一旦组合的话呢，它又会产生另外一种作用。例如说啊，水可以喝啊，火可以照明啊，可以取暖啊，等等这些。但是这些只是属于概念法的作用。例如说我们人啊，要吃饭啊，会做工啊，会说话啊，人有人发挥的作用，但这只是概念法的作用。我们唯有一直见到究竟法之后呢，再去明白究竟法，一个究竟法。在这一堆的法当中，色法当中，它起到的是什么作用？例如在一个第四句里面，地界它对于水火风来说起到的是支持的，提供立足处这样的作用，而火界呢，就是促使地水火能够提供柔软，提供整体设计柔软，跟促使它成熟。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来去辨识他们，一直见到这些的它的究竟的色法，然后再去辨识他们的功能功用，这个我们就明了了是功用的秘籍。唯有这么样我们才能够见到究竟法，因为究竟法呢是没有方位，没有方位，没有形状的。我们不能够说究竟法有这样有那样，但是如果会产生了有方位有形状等等，这个是属于究竟概念法的范畴。只要是概念法，它不是我们修行的对象，我们不能够对概念法修观。例如说你去观人无我，你观一辈子，你连真正的观智都没有升起，所以不能够观人无我。我们必须得要见到究竟法，要再观法无我，这个才是修行，我们才不会走冤枉路。例如说我们在修观的时候不会观，我们不能够观察我现在是无常无常无常，我为无常，我为苦苦苦啊，然后就感觉到自己真的是很苦，不是这样观的。我们是先破除这些色法，然后再观色的无常苦，我唯有见到了究竟色法，见到一破除了它的秘籍，你见到的色法就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嘛。如果你没有破除，你观这个我永远我还是我啊，昨天今天跟明天我过得不是挺快乐吧啊。所以佛陀讲到的法呢，是要渗入到究竟法的范畴，我们才不会被一些色法的表征表象所迷惑住。这也就是佛陀讲到的为什么会了知色法，了知色法不是了知色法的现象。那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不用像那些科学家一样啊，经常在那里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其实都没有涉及到究竟色法的范畴，研究的都是表象啊。例如植物啊，它可能会把植物的生长啊规律啊各种各样的分门别类都讲得非常清楚，但是有碰到色法的中心吗？没有。例如人一样啊，人的构造啊，像现在的医学解剖啊，会把人的各种器官它的功能会研究得非常精微非常精细， 但是研究一辈子啊，不可能断烦恼。我们要破除这个色法，一直看到色法是不断生灭的，这样的话破除了它的相续秘籍，我们在分析所有的色法，分析到最究竟的色法，这个时候我们破除了组合秘籍，然后我们再观照每一个色法之间它的作用，我们破了功用秘籍。那在什么阶段我们才能够破除三种秘籍呢？啊，什么阶段知道吗？要破除这三种秘籍，唯有我们透彻了修了色法，然后再观照色法的相位现起足处，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破除了色法的秘籍。明法有四种秘籍，明法的四种秘籍就是相续秘籍、组合秘籍、功用秘籍，还有另外一种是所缘秘籍。明法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如果你观了明法，破了它的相续秘籍，你不会想到我一直在想，我昨天，你会不会把你的心串起来？那组合秘籍，明法也是我们认知一个东西，它是一起作用的，这也是一个组合的形式。然后每一个明法心和心所，它都有各自不同的作用，这个是功用秘籍，我们要破除它。还有所缘秘籍，在明法的相续秘籍、组合秘籍和功用秘籍是也是在修了明法，然后在观照每一种明法的相位现起足处的时候破除。但是到所缘秘籍必须得到生灭随观之、坏灭随观之，特别是坏灭随观之，那个时候才破除。因为在坏灭随观之的阶段呢，不仅仅要观照所缘本身是坏灭的，连能观的观智本身也要看他的无常苦，唯有这个阶段才能够破除所缘秘籍。如果没有破除所缘秘籍，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叫做一堆的东西，所以秘籍也就是兼后想，就是它是一堆的东西。了解吗？了解。那么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呢，眼舌法际应该如何来辨识眼舌法际。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聚是一堆的东西，是不是？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眼睛啊，眼睛它就会，我们现在只看这个肉眼啊，它会有上眼帘、下眼帘，还会有眼睛、眼球啊。眼球呢，例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上眼帘跟下眼帘一的皮一包下来，那么剩下的是一个眼球，然后再把眼球一挖出来，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球，是不是？白色的，然后外表有个黑黑的。那再细分这些眼球，会发现到在眼球里面有很多的视觉细胞，就是在视网膜里面。然后我们在视网膜里面再继续再分，我们将会发现到里面有很多的细胞，然后再把细胞再分，会有很多分子，然后再分原子。这个是属于科学方法或者是医学的方法的分。他们的分法是用什么分法来分？啊，用显微镜。显微镜还是用肉眼，它离不开肉眼观察的范畴。我们要去看眼舌法际，不用怎么样，我们用的是什么眼啊？慧眼啊，不是用肉眼。肉眼看的始终是有限的，慧眼看的它可以超越肉眼的范畴。那要如何来辨识眼舌法际呢？我们可以首先对眼睛这个地方修四大。我们可以在眼球这个地方，我们把观智发至彼，然后呢观照眼球的地水火风。我们也可以对先修十二个对象，观眼球的印粗重软滑轻流动连结日冷支持推动，这样一遍一遍的观察 厌世。这个时候当我们的定力提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在眼前这个地方啊，随着我们的对这里就是它不断的定力提升，会发现到眼睛变得很明，就变得很透明。这个时候所谓眼的概念消失了，只是看到的是一个透明体。为什么看到的是透明体，知道吗？啊，知道吗？因为眼球里面有什么？嗯？有什么？有眼镜色和深镜色啊，所以看到的其实是透明的，但是这个透明还是一堆的东西组合的东西。看到了透明体之后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再关照，关照到这透明体，在尝试找透明体里面的空间。一旦我们找到了透明体里面的空间之后，由于我们之前已经修对身体里面修色法了，我们就将在眼球里面很快看到色聚。在眼球里面会有两种色法，两种色聚是透明的，有四种色聚是不透明的。哪两种是透明的，知道吗？啊，眼睛色跟身体色。在眼球里面有这两类的色聚是透明的，那有哪四种是不透明的，知道吗？是性识法际，就是性根识法际，心生八法际，识觉生八法际和识生八法际。那当我们在这眼球里面发现有两类的色聚是透明，那我们如何来辨识哪些是身净色，哪些是眼识法际呢？我们可以尝试先去起一粒透明的色聚，就是我们发现了它是晶莹剔透的透明色聚，然后我们先取掉它，然后呢我们尝试去再去找它的旁边另外一粒色聚。这粒色聚不管它是属于透明的好，不透明的也好，然后呢我们再看这粒透明的色聚对外在这一粒色聚的颜色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那它就是深净色。如果是我们在看这粒色聚对旁边的色聚它的撞击碰撞有没有反应，如果有反应它是深净色。如果在这一粒的透明色聚里面它好像对外在的色聚的颜色，外在色聚例如说有红色啊，有蓝色啊，有白色会有反应啊，这种色聚就是眼识法聚。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眼前里面只有两类的透明色聚，而其中拥有眼镜色的色聚，眼镜色有一种作用，就是能够对外在的颜色撞击有反应，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这一粒色聚里面有眼镜色，然后我们再对这一粒色聚再修四大，我们再去辨识这一粒色聚里面的四大，看这粒色聚里面，这粒色聚的，我们找出了眼镜色之后呢，我们再看呢，它的硬粗重或者软滑轻是地界，因为任何的一粒色聚不是有硬粗重，只是有软滑轻。我们再去尝试利用我们的慧眼镜检查一下，如果可以发现之后呢，我们接着再看这粒色聚的流动和粘结，它能够成型的，能够使它粘在一起的，这个是水界。找到了水界之后呢，我们再看这粒色聚的温度，这粒色聚的温度是火界。之后再去看这粒色聚能够支持这粒色聚的是风界。那这个时候呢，在这一粒色聚里面地水火风我们就辨识到了，这个是这粒色聚里面的究竟色法。然后 再去看这一类设计的颜色本身是颜色，然后我们再看这一类设计的气味是香。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不可能直接去感知这一类设计的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尝试先去觉知一下鼻头鼻孔这里面的它的我们先去感觉到它，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鼻子会对外在的气味会有反应，我们先去辨识这里，然后呢，我们尝试去找这一类设计，然后呢，在我们鼻子里面去感觉一下它，看它有没有反应。如果有反应呢，那么证明说这个就是这类设计的气味。到了熟练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一定要在这边，我们就直接可以用我们的意门去辨识气味了。然后对于味道也是，因为每一类设计它都有自己的味道。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尝试在舌头这一带先去感觉到它，感觉到这一类设计的味道。如果可以熟练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用我们的意门去辨识味道，然后再看这一类设计的时速。每一类设计呢，它都会有时速，会滋养着这一类设计，也就是设计的营养素。如果可以看得到设计的话，就必定可以看得到它的营养素。我们就看这类设计的营养素，它不断的滋养着这一类设计。然后呢，在眼舌法际，由于它是夜生色，是夜生的，那由于是夜生的时候，必定会有命根。所有的夜生色必定有命根，为什么呢？因为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它必定是由夜带来的，不是由夜带来的，它没有命根，就是没有生命的。有九种有命根的色聚，它就是眼识法际、耳识法际、鼻识法际、舌识法际、身识法际、女性根识法际、男性根识法际、心所意处识法际跟命根九法际。有这九种色聚有命根，其他的都没有。例如说新生的没有命根，新生为什么呢？因为新生的它没有生命的，它心本身有生命，但是它升起的色法没有生命。时节生的也没有生命，例如说现在这个桌子没有生命，这个话筒也没有生命。时生的就是纯粹是营养的，也没有生命。那这个是命根色。当我们辨识到命根色之后，我们再去辨识眼镜色。眼镜色就是既然这一类色聚能够所谓的看东西，就是对色对外在的颜色有反应，那就证明这个是属于眼镜色。由于这一类色聚拥有眼镜色，所以我们叫它为眼舌法聚。舌法是哪舌法呢？对，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和眼镜色。这一堆色法，十种色法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组合。这一种组合称为聚，而由于这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和眼镜色都是色法，这十种色法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堆东西。由于这一堆东西最主要的功能是怎么样？能够对外在的颜色撞击有反应，所以是属于眼的。那这里的眼识法际，由于它能够作为眼识升起的一处和门，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讲到的，由于眼颜色跟眼识三色合生处 然后有处有才会有眼处生受，无论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不是？因为有了这一个称为眼根的眼神法际，又有了外在的颜色，这两种碰触会有眼色的升起，于是依以这一种色法产生的眼色，眼色是什么？是心，是不是？它才能够会知道外在的颜色，这是红色、黄色、蓝色，明白吗？啊，就是这么样说，眼色法即是这么样来。那同样的，在眼睛里面也会有生识法际，我们可以用辨识眼识法际的方法，在这眼睛这里再去找出生识法际。眼识法际跟心生识法际是不同的设计，它们执行不同的作用。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因为在眼球里面，我们所说的这个概念的眼球里面会有两种透明的色聚，我们找到了这一种称为眼识法际的色聚之后呢，我们尝试在眼睛里面再继续找生识法际，我们再尝试去看另外一个透明的色聚，然后再去辨识它旁边另外一粒色聚的地水火风，然后我们再看里面的地啊，或者说火或者风，如果是这一粒色聚，它当它碰撞撞击到这粒色聚的，是不是有反应？例如说外在其他色聚的印啊，如果是这一粒透明的色聚对外在色聚的印的撞击有反应，那么它是什么色聚？它是生识法际，就是说能够接受地火风火风撞击的是生金色。那当我们知道了这一粒色聚是生金色之后呢，我们不能够只是看这一粒色聚满足这一粒色聚了，因为毕竟它还是一堆的东西，我们尝试要破除它，我们去对这一粒色聚修四大地水火风，地水火风修，然后呢我们用地水火风，我们可以用特相的方法再辨识，如果这一粒色聚里面它的硬粗重或者软滑轻是这一粒色聚的低阶，然后呢这粒色聚能够成型能够凝聚在一起，这是水界，它的温度是火界，能够支持在一起是风界，色聚这粒色聚本身的颜色是颜色，它的气味是香，它的味道是味，而这粒色聚里面的营养素是食素，这粒色聚是夜生的还是什么的？是夜生的，所以有命根。那找到了命根之后，再去辨识生金色，因为能够对外在触所缘的撞击有反应，所以是生金色的作用。那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和生金色这十种究竟色法是一升起一起升起的，它们一升起是一堆来升起的，所以我们称为十法聚，而这十法际当中又是以生净是最明显的，所以是生识法际，因为这一粒色际的透明，它的透明能够接受外在触所缘的撞击，也就是接受地火风三界的撞击，所以称为生净色。那我们的眼球里面有两类的透明设计，这两类透明设计分别执行不同的功能，眼识法际执行的是对颜色的撞击有反应，生识法际执行的是对外在的 触，比如说地呀、啊，就是阴啊、软啊、热啊、冷啊、痛啊、麻啊、这些有反应，这个是生死法器的作用。如果我们可以辨识到了，在眼球里面辨识到眼识法器和生识法器之后，我们继续在触门里面可以再辨识耳识法器和生识法器。鼻触门里面也有两种透明的设计，是鼻识法器和生识法器。舌头里面也有两种，是舌识法器和身识法器。在身体里面也有两种，是不是啊？在我们身体里面有多少种啊？只有一种透明的、那就是身识法器。因为眼识法器、耳识法器、鼻识法器、舌识法器，它们只会在各自相应的，我们说的相应的根门里面出现，它不会出现在其他。但是本身我们的舌头本身也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它能够对外在的触觉有反应。身体里面啊，我们的眼睛不会长到满身都是，是不是？所以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只有一种就是能够感觉的，这个就是生舌法器。由于生舌法器里面的生净色能够对外在的碰触有反应，所以我们的身体会各种各样的痛啊，这里痛那里痛啊，或者感觉到热和冷，这个就是生舌法器的起作用。那接着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两种或者另外一组的色法，它是性色，巴鲁巴。有两种性色，一种是女性根，一种是男性根。这两种性色呢，分别可以体会，就可以体现这一个生命是男的，或这一个生命是女的。在男人的身上只有男性根，女人的身上只有女性根。你们想不想一个身体同时有两种性根呢？那变成不男不女了啊，两性人。这里讲到的女性根的根为什么称为根呢？因为它能够起到支配的作用，它可以让我们很容易的识别这个是男人，这个是女人。女性根的特点就是女性，作用是显示出这个是女性，表现为呢，通过女性的身体特征、动作和方式而表现出来。男人的方式跟女人的方式在很多地方是不是不同？我们尝试替换一下不同的方式，我们会感到很恶心啊。假如一个女人说话像一个男人说话像女人一样啊，然后跟男的说话呢又在耳边这样叽叽喳喳，然后呢说不到几句又在哭啊，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男人有用啊，是不是？但是假如会发生在女人的身上，我们发现呢这个很正常，是不是？如果一个女人啊动不动又发火啊，然后又做事像个男人婆，那这样的话不要说男的很怕，连女的见到都怕，是不是？所以每个性别它都有一定的行为的模式，而且呢我不用教的啊，不用说啊你要怎么样，它自然而然它就会有这样的行为模式。为什么呢？由于它的身里面有女性根，所以自然而然会表现出是怎么样。或者说我们可以说，从一个人的生理的发育上来说啊，如果她是女性，她长到了十五六岁，她自然而然她的性征就会明显，是不是？然后呢就会该 它的曲线就会出来，然后呢就有它的声音会很明显的会表现出女性的声音，它的行为动作特别是心理有女性的心理，开始会对异性好奇啊，会有很多的幻想啊，喜欢做白日梦啊，有很多的理想，是不是？这个我想在座每个人都经过啊。对男性也是这么样，男性相对来说呢，发育就会比女的迟两年。例如说，如果女性一般是14到16岁的话，男性呢，可能是16到18岁啊，或者说男性甚至时间更长一点，10到19、20岁。那这一个期间呢，你会发现到一个男人他的喉结已经起来了，他声音变得更加沉，更加有中音啊，甚至开始会长胡子了。这个就男的性征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色身里面有男性根，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啊，这种男性根它就会凸显，然后使它在体表里面就可以看出这个是男人，这个是女人，然后它的表现方式就会显示出这个是男的，这个是女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一种能够表现出，就是我们从他的一些行为模式啊，一些动作啊，一些表达方式表现出来的啊，这个就是男人，这个是女人，所以我们可以才知道哦，这一种色法就在这一个人的身上它显现出来，男人的是有男性根，女人的是女性根。它的静音是夜生的四大。性根色也是遍布全身的，你即使把你们的秀发把它剪下来了，当然还没有剪的时候呢，你们的头发其实还是有女性根，无论是在你的眼睛啊，这显现出是女人的眼啊，女人的手啊，女人的身体，女人的皮肤，男的也是啊，男人的手，男人的皮肤都会显示出来。对于男性根也是这么样，男性根只存在在男人或者说雄性动物或者说男天人的身上，特象是男性，作用是显示出这个是男性，表现为通过男性的身体特征动作以方式表现出来，男的就会有男的表现方式。静音还是夜生色大，就同一律色计里面的夜生色大，男性根也是遍布全身的。那男的跟女的就是因为有拥有了这种性根的差别，会我们可以体会到啊，男的就是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而且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性根色，所以呢就会发现到啊，男的自动就会很自然会喜欢女的，而女的会喜欢男的。那男的跟女的虽然性根色区别的男跟女，但是性根色本身还是会有区别的。例如说我们相对来说啊，男性根的地界会比女性根的地界稍微再什么一点呢？稍微再强一点，就是再硬一点啊。所以你会看到男的会比较结实，而女的比较柔软。当然这个还跟其他的生进色啊，其他生也有关系。那人跟人之间，对我们人类来说呢，比较容易辨识。当然我们应该现在社会应该很少发生好像梁山伯祝英台那么样啊，生活了几年都不知道对方是女人的啊，现在应该不可能。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无论你是一个女的，你怎么扮男的，其实还是很容易辨识出来，是不是啊？你的声音啊，你的相貌啊，或者说也不会像古代那个花木兰那么样人容易辨识出同类的异性，同性跟异性。动物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不容易看出动物的雄性还是异性，但是动物跟动物之间就可以辨识出来。 特别是动物到发情期啊，如果他见到同性，他就有一种想要争斗的那种心理，但是一旦发现了女性，例如说有公狗一样，一旦见到了发情的母狗，他就跟着的去。在动物之间，他们有自己的辨识的能力。拥有这两种性跟色的色具呢，他们分别称为女性根的始发际和男性根的始发际。性根色也是不可能单独存在，它必须以聚的方式存在。性根色是透明的还是不透明的？啊，不透明的。虽然它们也是夜生色，但是不透明。我们不用担心在座的男的只有男性根，女的只有女性根啊！你们不要在自己的身体上找出了异性根，那就会有问题了啦。性根色也含有十种色法，我们先以女性根的始发际来说明一下。女性根始发际里面，因为是属于夜生色，所以他们还是有命根，那我们就看这一堆色聚里面，这一地色聚里面的十种色法。我们先去找这一粒色聚是不是性根色，我们先去辨识它。例如说在你产修者呢，可以在身体上尝试找一粒不透明的色聚，先找到这粒色聚。但是不透明的色聚在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种，我们身上有五种不透明的色聚，如果在身首一处会有六种不透明的色聚。我们先不要在心脏这边去辨识，我们从其他地方的辨识，例如在手啊或者在身体里面找，我会发现到在身体里面只有一种是透明的，其中其他的五种是不透明。哪五种呢？性根始发际是不透明的，命根九发际也是不透明的，心生八法际也是不透明的，时节生八法际也是不透明的，时生八法际也是不透明的。那这样的话怎么能去辨识性根始发际呢？就是在我们身上如何找到呢？我们可以先去查它的命根，时节生、心生和时生是没有命根的，所以我们先可以去看命根。在身体里面你会发现到有一类的色聚它会有生命力的，有一类色聚呢它没有生命力。有生命力的命根，因为我们之前在查生净色根眼识法际时神识法际，这个时候我会发现这一类色聚已经有命根，是不是？我们就对命根就是它在这一类色聚里面所呈现出来，就是能够维持跟保护这一类色聚的生命，这是命根。那我们在这一类不透明的色聚里面去找，我们就会发现到有一类的不透明色聚有命根，有一类不透明的色聚没有命根。那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有不透明的色聚是有命根，有一些是没有命根。但是有命根的还会有两种哦，一种有两种不透明的有命根的色是哪两种？刚才念到了，一种是性始法聚，一种是命根九法聚。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尝试找一粒有命根的不透明色聚，再找你会再发现到，如果你是女人的话，你是女性的话，你在看这粒色聚，它是不是能够透露出表现出你就是一个女的，或者说你直接看上去好像它就是会显示出你是一个女的，那这个就是性根始发际。如果你是看命根九法际，它没有这样的感觉，它不会表现出显示出你就是女性的，那于是你就知道这是女性根的始发际。最后我们再去辨识这一堆 色聚里面的印出众或者软化境，这是第一，能够粘结在一起是水，温度是火，支持的是风，它的颜色是颜色，气味是香，味道是味，要它的命根能够维持保护它的生命的是命根，还有能够显示出啊，显示出啊，我就是你人，我就是你性，这个是你性根。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和你性根这十种法是医生组合在一起的，他们不能够分离的，组合在一起的，所以是称为十法聚。这十法聚当中，由于是一种色聚，它的特别是能够显示出你就是你人啊，所以这个称为你性根十法聚。能够辨识到你性根十法聚之后啊，那么你就知道啊，在你的身体里面有这一类的色聚，它可以显示出你是你人。对于男的来说也是这么样，在男人的身体里面只有男性根十法聚。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就是刚才讲过的方法，而不是说啊男人要用女人的方法，就是用同样的方法，再去辨识在身体里面区分透明跟不透明，在不透明里面再找出有命根跟没有命根，然后呢我们再去在有命根不透明的色聚里面再去分析哪一些可以显示出我是男人啊，我是男性的，那我们在找的时候再辨识这一类的色聚里面也有十法聚，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和男性根十法聚。在修色业处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在实际的教导上当中，我们没有教导你们去辨识异性的色法器，所以一个人的身上最多可以辨识到多少种色法啊？你不可以说在我的身上28种色法都有啊，那就怎么搞错了啊？在一个人的身上最多只能够发现多少种？在一期生命里面最多只能有27种啊，在你的身上你是男的你没有女性根，你是女的你没有男性根。所以我们在教导色业处的时候一般没有辨识异性根，但是到了修观智的时候就会男性跟女性根都要辨识。因为如果我们的定力不强的话，有时候例如说一个男的禅修者，假如一旦取了一个女人的灵性根，由于不如理做，很容易升起一些贪爱，所以那个时候在定力不稳的情况下，我们不鼓励大家去取异性，除非是你自信，你的定力很强啊，你自己的信心很坚定，或你取的话就不容易升起。那好，我们今天讲色法呢就先讲到这里啊，我们今天下午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好今天晚上继续再学习啊，啥这里呢有几个问题在这里先做回答。这个问题是尊者慈悲，学生有两个问题请教。在昨晚就是3月1号有关色法的讲座中，您曾提及身净色遍全身，您便以其他色净色为例说明。学生想问的问题是，如果以因为眼等四根均是身体身的一部分，故而业有身净色来对答，何以独有身净色遍全身一体，可以吗？现在大家知道了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眼耳鼻舌四种根都是身体的一部分啊，所以也有 也有深净色，其实这句话可能会有问题，我们只能够说在作为概念里面的眼睛，它会有两种的两类的透明色体，一类是眼镜色，眼镜色对颜色反应的颜对颜色有反应，深净色对触有反应。但是呢，我们的其他的身体的部分啊，因为没有眼镜色，所以我们不能够对颜色有反应。但是身体因为深净色遍及全身，会对身会对触所缘有反应。所以这里问的为什么不单独有深净色遍全身，我们可以反问，如果你的身体其他部分可以看，可以嗅，可以尝，那么就证明说你的身体其他部分可以发现有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但问题是不能，如果能你表演给我们看看，我们就会知道也就是说因为色法眼净色、耳净色、鼻净色、舌净色，他们各自只担任不同的功能，眼是看颜色，鼻是嗅气味，鼻净是嗅气味，舌净是尝味道。但是我们身体除了这些没有其他，就是除了是固定的根门之外，没有其他地方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不能够这么样说。第二，再则既然眼等四根均有身净色，何以不说眼耳鼻舌十一法际，乃人说成眼十法际呢？我想这应该是认为说，眼，然后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命根，然后可能会认为说身净色跟眼净色同在一个立色体里面，其实不是的。拥有身净色的色聚，它是单独的一种色体，拥有眼镜式的色体是单独的色体，它不会在一粒色体里面发现，不可能，它是不同的色体，我们刚才讲的就应该明白了。下一个问题是，请尊者慈悲开示，不生不灭没有贪嗔痴称为涅槃，在涅槃里觉性还在吗？请尊者解说涅槃。这个呢，我们在以后会更详细的讲涅槃，但是我们不能够说涅槃有觉性，涅槃只是涅槃，因为觉性必定还是属于心，或者说我们说到的所谓的觉性呢，应该是属于智慧的表现，但是智慧呢，它必须得要跟其他的明法一起升起，因为觉性本身也是明法，只要是明法就是有为法，只要是有为法，它就必定具有生灭相所以我们不能够说觉性，因为涅槃本身它不能够知道什么，它只能够说被道智和果智认知，它能够作为所缘，但是涅槃本身它不是心，它不会认知东西。第二，能知能觉的能是什么？是心，没有错，是心吗？心又是什么？是心，这个没有错。心是什么呢？心就是有叫做是，心是巴利叫吉达，是呢就叫维尼亚纳。心的意思就是它能够认知对象称为心，能认知对象的称为心，而被认知的对象称为所缘。所以能跟所，我们说我们的心现在例如说现在大家坐在这里听我讲，能听的是你们的耳识，是不是那么我的声音就是被你们耳识听的对象，所以我的声音是你们听的所言，那你们能听的是通过耳识跟通过意识来理解，那能跟所就是这么样，它是一对的关系。第三个问题，人死后转世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只能够说人死之后能够带到下世的只是业，并不是一个心转到下一个心，心一生起就灭气了，但是只要还会有业力的关系，心灭气之后接之另外一个心会升起，好像现在一样，我们的心也刹那刹那在生灭， 前一个刹那的心跟后一个刹那的心不同，它是相续的生灭的。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它的生灭性，我们只是看到它相续性，我们就会落于有灵魂观、有我这些邪见。但如果我们看到了它的生灭性，刹那刹那生灭，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落于我见，不会落于邪见，因为我们看到了无常，看到了名法也是无常，色法也是无常，身也是无常，心也是无常。所以我们不能够说轮回人转世之后是什么，它只能够说由于这一堆五蕴离散的，但是业力的影响使另外一堆五蕴紧接着在这一堆五蕴离散之后升起，所以这个是死跟生的法则。具体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在讲到离心的过程的时候会讲。第三位佛弟子问的问题，如何修阿那般那念，请开示。第二，禅修时静坐时妄想杂念特别多，如何来处理对之呢，使妄想杂念停止。第三，静坐时手跟脚都会肿胀，如何来处理。对前面的第一二个问题呢，我建议这位禅修者去看那禅师的如实之见，或者说去看刚刚印的上座部佛教修学入门啊，里面会很详细的讲到啊。我想这两个问题，你看的那本书第三篇的业处篇，就是入门的第三篇，你们将会不会就是这些问题将不会成为问题。在禅坐的时候，手脚会肿胀，那有可能是过敏，或者说气血不顺畅，建议呢在平时可以多点做一些运动，适当的运动，或者说拍打手脚，或者说可以做一些使自己出出汗，然后让自己的气血活动起来。下面的问题是，请问尊者，如理作意贯通戒定慧三学，畏惧观智者日常生活现起贪嗔痴时，如何练习如理作意，可否请举例子，如理作意之范畴为何，保持在欲界善心就算如理作意吗？对的，如理作意是贯穿戒定慧三学的，未具有观智的禅修者在平时也是可以练习如理作意，特别是在现起贪嗔痴的时候。在贪嗔痴当中，嗔是很容易发现的，生气的时候你知不知道自己在生气？知道，特别是当你知道自己在生气的时候，你就要刹住，好像你现在开着一辆车，你明明看到旁边有一棵树，你还不刹车，你就会撞到树。如果你明知自己在发火在生气，你还不去刹住，那么你就很容易就会坏了事，或者说你的火气会越来越大。应当如何入理作意呢？我们有很多种方法，这个我们在讲如作意新手的时候会专门讲，我们现在在这里就提一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在生气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跳离你的心跟所言？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的一些行为不符合你的标准，你可能就会讨厌他，但是你一旦抽离，让你的心立刻抽离那个所言，例如说你的孩子不听话，你就可能会生气。就是如果你再继续想着你的孩子的话，你的气会越来越深，那个时候你就把你的心抽离，不要去想你的孩子。这个用不作意法，或者说转移所言法，让你的心不再生气，或者说我们可以那个时候可以想想佛陀啊，想想导师的教导，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不会经常就在那边越陷越深的。如理作意的范畴如何，任何的善法你都可以作意，或者说作意，你作意的意思就是把你的心导向好的地方， 这个就叫作意，如理作意。如理就是你把它导向好的，你想好跟想坏你自己有主权，你有选择性。如果你往不好的地方想，这个叫不如理作意；你往好的地方想，这个是如理作意。所以说如理作意的范畴是什么样，只要你往好的地方想，你往善的地方想，这个就是如理作意的范畴。保持在意界善心，当然属于如理作意了嘛，因为贪嗔痴都是不善心嘛，不善心必定是欲界的。我们身体的善心，例如说想自己的布施、想佛法僧，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身体的，都是欲界的心。第二个问题是，意熟心里为何没有有因不善意熟？八个欲界善心会构成有因善意熟心，十二个欲界不善心会构成什么意熟心？在意熟心里面，我们可以说造不善业的心有十二种心。虽然我们造不善业的形式千变万化，但是从心上来分析呢，只有十二种心。而这十二种不善心在产生果报的时候呢，它只有七种是由于这十二种不善心产生的果报。啊，七种不善意熟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领受心和推动心，只是这样而已。其他的心都是属于要么是善的果报心，要么是善心，要么是微作心。也就是说在不善的里面呢，不善，所有的不善都是属于欲界的，不会色界跟无色界必定是善的或者是属于微作的。不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善的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造业的心。造业的心只有十二种是不善的业，但是它所能够带来的果报被我们质疑，我们的心体验的只有七种心能够体验不善果报。他们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身领受跟推度。为什么没有有因呢？有因要么是贪嗔痴，如果是贪，要么是贪嗔痴，如果有贪嗔痴的话一定是在造不善业的，是不是？无贪无嗔无痴毕竟是美的，是好的，所以没必要有因的。所有的不善果报心都是无因的心。是这么样，如果我们在讲到果报心的时候会明白，或者说我们从昨天跟今天大家问的问题呢，我想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大家对自身跟对法都有很强的好要，很强的兴趣，想要了解法跟了解这个世间，了解身心，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完整的把阿毗达摩全部在听过然后再理解的，所有这些问题将会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真的叫做迷惑冰消和疑惑度脱。如果不信的话，我现在这些问题全部都先把它保留起来，然后呢到了你们上完的课之后你再看这些问题啊，那么你会知道，不要那个时候不用我回答，你们都可以回答了，是不是？当然呢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要说啊，一听完了之后呢你把书一丢啊，把我讲的话全部都丢了，忘了光光，那当然那不行呢。如果你们回去，现在特别是如果现在还有书，再去温习一下啊，再去复习一下。然后呢目前来说还有几本书我们可以看的，例如说比库伯迪他编的阿毗达摩概要经解，叶君居士翻译的是阿毗达摩议论啊，还有清净道论，这些都可以去看。还有明法尊者编的是阿毗达摩议论表解，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参考。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很多东西弄混淆了， 当然呢，如果你有时候看其他书看有点头痛或者不能理解的话，我想这本书相对会比较简单一点啊。如果这本书你也看不懂，那就怪我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回向。一当你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何都一当你不娘你把那啥把这有何都把妈不娘爬岗萨巴萨达南瓦杰尼地十比未十问半夜把更立半度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众生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